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在这傍晚的时间我们又相见了。我是节目主持杨天成。
亲爱的 Dosti， 我是小燕。
我们在这里呢，两个人一起来主持。那今天我们依然有探索生命的意义，还有男人研究所。那我们来思想一下，如果你在你的公司工作或者在家里面，你怎么样取得别人的信任呢？
我谈谈公司吧。我自己呢，应该这一辈子也没有机会做领导人呐。
为什么呢？你不见得你还年轻吗？可能你做到
不适合。
其实如果你努力的话，我每个人都是有机会的嘛。
也不是努力跟不努力，是因为我不喜欢坐那些位置。
也可能呢，就是你总是想我把我工作做好就可以了。
对。那我觉得呢，好的领导人呢，是能让下属获得安全感。有些情况呢，我们的上司呢，我以前的上司啊，可能会把一大堆任务啊、命令直接扔给我，扔给下面的人做。但是呢，他们从来不会解释，也没有衡量过到底我的员工是否能承担这个责任。无论呢，你站在哪个岗位呢，哪个身份呢，必须有两个特质：第一，同理心；第二，就是爱心。这两个特质呢，是放在能力之上的。
所以呢，这个品格呢，决定了一切啊。有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不同的老板，不同的做事方式，有的人是权威啊、恐吓啊、命令式的，但是有的人呢，是跟你好像做朋友一样啊，跟你谈天呐、这样的方式。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品格会影响一个人，能够改变一个人的。那今天呢，我们在探索生命的意义呢，我们会思想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呢是非常熟悉的，叫易卜拉欣。
从出生到无常，从起初至终结，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和你一起探索生命的意义。欢迎来到探索生命的意义这个节目的时间，希望随着节目的播出，你可以继续的探索你生命中一直渴慕和寻求的真理和真主。在努哈时代那次洪水过后，我们看到种族的出现，语言开始不同了，都是因为那次的巴别塔事件，人类散在各地。今天我们讲到这一位大先知易卜拉欣，他是信心之父。如果你是对什么都没有信心的人，又或者你需要在某一件事上建立信心，你可以来看一看这位信心之父是如何做到他的信心的。努哈以后过了很多世代，有一个叫易卜拉欣的人出生了，主给他了一块地，叫迦南地。我们来看看天经中易卜拉欣的描述。易卜拉欣的名字之前叫做易布兰。我们看一下创世纪中的记载，主对易布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我要使你成为大国，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你也要使别人得福，给你祝福的我将赐福给他，咒诅你的我将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易卜兰就照主嘱咐他的去了，鲁特也和他一起去。易卜兰离开哈兰的时候已经75岁，易卜兰带着他的妻子撒莱和侄儿鲁特 以及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一切财物和所获得的人口一起出来，要到迦南地去。后来他们到了迦南地，亦不然穿过那个地区，到了示剑的地方，摩利的橡树那里。当时迦南人住在那地方，主向亦不然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代。亦不然就在那里为他显现的主筑了一座祭台。这些事以后，主的话在睁梦中临到亦不然说，亦不然，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你的赏赐是很大的。亦不然说，主安拉，我一向都没有孩子，你还能赐给我什么呢？这样承受我家业的就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了。亦不然又说，你既然没有给我后代，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继承人了。主的话又临到亦不然说，这个人一定不会做你的继承人，你亲生的才会是你的继承人。于是领他到外面去说，你向天观看，数点众星，看你能不能把他们数得清楚。又对他说，你的后代将要这样众多。亦不然信主，主就以此算为他的义了。亦不然99岁的时候，主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真主，你要在我面前行事为人，你要做个完美的人。你的名不要再叫亦不然，要叫亦不拉欣，因为我已经立了你做万国的父。真主又对亦不拉欣说，至于你的妻子撒来，不要再叫她撒来，要叫撒拉，我要赐福给她，也要使她为你生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她也要做多国的母亲，万族的君王都要从他而出。亦不拉欣就俯伏在地笑了起来，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生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育吗？亦不拉欣对真主说，愿伊斯玛仪能在你面前活着。真主说，你的妻子撒拉真的要为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伊斯哈格，我要与他坚立我的约，做他后代永远的盟约。主照以前所说的眷顾撒拉，主按他的应许在撒拉上成全了。亦不拉欣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了真主应许的日期，就给亦不拉欣生了一个儿子。亦不拉欣给撒拉为他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伊斯哈格。今天所读到的经文在创世纪的12章、15章、17章和19章。你根据刚才所听到的记忆，要对以下的一些的问题做一些的判断，也就是判断对错。第一，主应许要使亦不拉欣出名。第二，主应许要使亦不拉欣成为世人的祝福。第三，主只应许要使亦不拉欣成为以色列一国之父。第四，亦不拉欣的一个仆人成了他的继承人。第五，亦不拉欣等了至少25年才得了一个儿子。第六，亦不拉欣相信主会给他一个儿子。第七，主认为亦不拉欣为义人是因为他对主的信心。以上的几句话不难懂，也非常的容易辨别对错。主应许亦不拉欣成为世人的祝福，这世人包括你和我，而不只是以色列一国。主应许给亦不拉欣，便赐给他众多儿女如海边的沙。亦不拉欣也对主的应许充满信心，他相信主会给他一个儿子，而且不只是一个，而是更多的祝福。 说到了信心之父易卜拉欣，不知道你的信心有没有增长呢？你是不是相信主的应许永不落空这句话呢？你或许不相信有主的应许，因为你看不见也摸不着，也许人对你的应许是经常的落空，而让你对应许这个问题不再看重。但如果现在给你有主的祝福和应许，你会选择要还是不要呢？要的话对你没有损失，只有祝福。就算你三心二意，信与不信之间徘徊，你都可以试着选择来相信主，向他祈求，相信他的应许永不落空。我们看到创世纪中对人类各样种族来源的记录，你也许有了新的认识，可以继续的探索新的认识。对天经的那些描述，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部分呢？或者你觉得没有喜欢的部分？我不敢肯定你可以完全一下子明白主的话语，但是否对天经中所记载的主以及他的作为有更多的了解呢？甚至你对天经中的主认识、了解甚至喜欢了呢？如果有这样追求的话，那么我就恭喜你了。在这一段时间，我们透过创世纪的查考来看人类的起源，看世界的创造，看人类问题是怎样开始的，在看到世界的命运，人类发生了什么事情等等，这一些不是没有出处的，就是我们可以在天经中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越是来研读天经，就会越发现原来自己生活中那么多的问题，有时候不完全就是你的问题，是人类悖逆主之后的罪所带给你的影响。不过我们也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赖给别人，我们要明白主对我们现在所说的、所做的。我不知道你目前的信仰，你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主吗？你相信他的智能和慈爱吗？我们看到世界上现在不停地发生的事情，伤害着世人的心。面对灾难和痛苦的时候，无法摆脱，人的心因着离弃主而偏行己意。但是我们知道，主没有放弃我们。相信主的人，好像努哈和易卜拉欣，可以免于主的审判，得到主的赐福。你也可以得到赐福。不过我们要回到原来被祝福的状态，就是一定要和主和好的状态，我们才会被赐福的。下一次我们开始跟您说说，谁可以使人和高高在上的主和好，并且得到赐福。好了，亲爱的多斯提，我们下次这个环节再分享。
恩典可以有许多，而真理却只有一个。想得到真理，就需要探求真的道理。恩典与真理节目，让你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每日经文选读，得胜的，我必定赐他和我一起坐在我的宝座上，正像我得了胜，和我父一起坐在他的宝座上一样。
天成呐、啊，
哎，
我问问你一个问题啊，轮到我问你
哦。
父母亲呢，在教导孩子之前呢，你认为需要做什么呢？
我觉得在做父母教导之前呢，我觉得是影响。一个父母他能影响到孩子，不单单靠语言，也靠他的行动。我发现呢，其实小孩子呢，他观察能力非常强的，就像我自己，
嗯，
小的时候总是挑父母的毛病的。
哦，
啊，你让我这样做，你自己都本身没有这样做的吗？那我到了现在我自己有儿子的时候呢，我的儿子呢也观察我的。我有的时候你教他说，吃饭的时候你不可以看电视。那他呢也在观察你，
嗯，
一言一行他都看在眼里的。所以我觉得在教导教训之前呢，你的言谈举止是最重要的。
你刚刚说到电视呢，让我想到呢一个广告。那个广告呢主要是提醒市民呢要小心过马路。那个场景呢就是一对姐弟一起过马路，他们两个人呢都手拿着手机低头在看。嗯，然后呢那个姐姐就跟弟弟说，小孩过马路要放下手机，不然呢就会很危险的这样子。那你猜猜看他弟弟跟他姐姐说什么？
啊，你手里也拿着手机了。嗯，
对，没错。可他姐姐就回答说，因为我是大人呐，我大人就没有问题啦。
嗯，所以呢有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是可以的，但是你的行为影响到你的下一代。
嗯，
就好像以前我见过这样的。那么讲到一个故事呢，讲到有一次呢，父亲呢到一个地方，突然间看到他儿子呢，原来他儿子在抽烟。
哎呦，
然后他就说，你怎么在抽烟？
因为我爸也抽烟啊。
然后他说，原来你也抽烟呢，你为什么不让我抽烟呢？
嗯，
所以呢你的行为呢影响到你的孩子。
没错呢，我以前呢我父母亲呢在我小时候很喜欢牵着我横过马路。
嗯，
那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过完马路之后呢，我爸妈还跟我说，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不行，但是只要有我在就可以横过马路，要不然呢警察会抓你到警局的。
但是如果抓到你的爸爸怎么办？
无言呢，我真的对于这个说法双重标准，有些时候父母亲真的要注意这一点。嗯，
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收听男人研究所，讲到父亲的力量，其实呢讲到父亲怎么样影响到自己的孩子。
这一类人占了世界人口的一半，
这一类人是一家之主，
这一类人七十二行的状元，
这一类人是孩子心中的英雄。但是你知道吗？他们有苦难言啊。
来，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男人研究所。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男人研究所， 我是所长高文。我们都认同一个观点，就是父母啊，是儿女的第一任老师。父母呢，在于儿女的相处上言传身教，所以呢，儿女无论在言行举止还是性格上啊，都会严重的受到父母的影响。这就导致了很多做父母的呢，感觉责任重大，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教坏孩子。那么高文呢，想问您了，您觉得什么样的品格或者品质是孩子需要拥有的呢？需要教他们懂得谦虚吗？多数的父母呢，在听到谦虚两个字的时候啊，脸上说不准会冒出一丝不屑的表情，因为谦虚似乎和弱者画上等号。那么我们不希望女儿太脆弱，好像那样呢就会注定了她会被人欺负，所以我们反倒是希望呢她们坚强，有能力，独立，拥有自尊。不过呀，我这个所长却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谦虚指的是以适当的方式看待自己，或是看见自己真正的模样，同样呢，也能够认清每个人都有相等的价值。我会用谦逊这个词儿啊，来表达这种美好的品格。要教导孩子谦逊呢，更需要父亲的投入与付出。父亲呢，必须先设立一个典范，才能够呢，让他明白谦逊是什么。这就好像啊，如果你希望女儿喜欢阅读，你就先要看书；如果你想她成为一个运动健将，你呢就要坚持跑步。那么教导谦逊呢，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你落实谦逊，她一定能够理解你。让我打个形象的比喻啊，女儿就像一块干燥的海绵，她到处跟着你，观察你的思想、感受和行为，等待从你身上呢吸取满满的知识。但我也必须承认呢，对很多的男性来说呢，要欣然支持谦逊是很难的。大家呢都见过不懂谦逊的男人，他们在人生中所追求的呢，全部都是些微不足道的事情，而忽视了真正重要的事情。我认识许多成功的男性啊，他们本身呢就是谦逊的楷模，无论在专业上、智慧上、情绪上，都是很成功的范本。正因为他们能够了解人生中有太多的事情啊，是他们的智慧所无法理解的，也是他们能力所无法完成的，因此呢，他们才可以用宏观、更大更广的视角检视自己的努力和处境。他们这样成功造福的不单是自己，甚至啊包括身边的人。那么父亲的虚怀若谷对女儿来说呢是很棒的礼物。谦卑可以让女儿感到自己的重要性。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你想想看啊，如果要她发挥自我的潜能，她首先得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不是吗？那么举一个熟悉的例子好了，你的女儿呢可能啊拥有音乐的天赋，那么你女儿的成就为傲，你投入了大笔的金钱和时间栽培加强她的音乐才能，你不断地称赞她，鼓励她，增强她的自尊心，这当然是重要和值得去做的事儿。但如果她不能够懂得谦虚的美德，就会容易呢寻求错误的方向，一切随从自己的感觉行事。实际上呢，女儿不需要靠过度的赞美才能够对自己呢产生信心，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啊，他们很清楚自己擅长什么又不擅长什么，那么她比自己的父母啊还更能理性地看待自己的专长。而父母呢越是努力地称赞她，她越会怀疑自己，这难道是爸妈爱我的原因吗？或者呢他会担心，万一我表现不如以前了，爸妈就不再喜欢我了呢？但是如果女儿能从你身上学到谦逊的品格， 进而让谦逊成为他性情的一部分，那么他会知道你对他的爱不只在于这些表面的成就上。那么你对教养儿女谦逊的品格有什么看法呢？欢迎你发短信和我分享，下次我们再谈一谈这个题目。我是高文，男人研究所，和你下次再见。
电与整理的节目在段博31公尺9400浅喝，希望你和我一起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尔萨麦西哈。
欢迎你收听恩典与真理，这个节目是良友电台专为回民朋友预备的，愿你通过节目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尔撒麦西哈。播出时间是良友一台31公尺9400千赫，每天下午6点到6点半。你也可以透过微信收听，请加入到良友之音公众号，然后输入节目代号901。
应当毫无忧虑，只要凡事借着恳求祈祷，带着知感的心，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真主，
这样真主所赐超过人能了解的平安必在麦西哈尔萨里护佑你们的心思意念。
恩典与真理。
箴言书20章7节说，行为清白的义人，他的后代是有福的。清白是指的什么呢？就是行为纯正。一个做父母的能够在子女的面前有好的榜样，作为良师益友，能够在生活当中影响到每个儿女，这才是一个好的父母。愿我们所有的父母能够在家庭当中，在儿女的面前能够成为美好的见证，也成为美好的祝福。
没错，各位父母亲呢，在你想要教训儿女或者教导儿女之前，请先想想这个行为你自己有没有做过呢？如果有的话，还是要教导。不过在教导之前呢，先认个错，可以说爸爸或妈妈以前呢也是这样做的，那我们今天一起改过好不好？
所以呢，我们在每一个儿女的面前，我们做父母呢都要有一个好的榜样。那请你呢能够记住我们的手机号码，能够在来信的当中我们彼此的分享，1322-996-6122，这是我们手机短信号码，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或者可以通过电邮，就是良友的汉语拼音加1234的4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好了，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